忘记提醒你，那你再
OK，
从头讲一下。
我从头讲啊。好，子言，我从头讲，方丈也让我从头讲。好，就是你读一段经文的时候呢，你要把这个整个经文的背景读一下。当时整个背景是一个初代教会，也是全世界新约教会第一间教会，就沿着耶稣基督，道成肉身舍命升天回家以后，这个教会就由使徒们就继承下来。那这个教会当时所面对的光景是什么呢？一下子教会来了3000人，那留下多少不知道，反正就是耶路撒冷，也包括加利利、犹大全地、撒玛利亚这些犹大背景的犹太人背景的基督徒呢，他要接待这一群外邦的信徒，不是外邦，从外邦来到耶路撒冷过节的以犹太背景为主的基督徒。那大概你了解一下，这些人来到耶路撒冷是没房子住的。你好像今天你很多人到了北上广深，到达了纽约、东京，到达了德国，到达了法国巴黎，一下子涌入几千人去到某一个城市的大的教会，这个教会也是一下子 handle 不了的，没能力接待的，接待能力出现了问题，所以使徒们当时就说，我们需要奉献呢，有个爱心奉献呢，金钱奉献呢，财务奉献呢，大家就把金钱摆到使徒的脚前，是什么意思呢？就代表了那个时候的整个邀请奉献是带着上帝的权柄，使徒讲一句话，奉献了，就大家都奉献了脚钱。脚钱当时有2个意思，在旧约的时候，打仗的时候，所有的战利品都要放在君王的脚前，要像亚伯拉罕带着他的家丁啊，300多人打败五王四王，记得吧？呀，而且把脚踩在君王的头上，脚钱是一种得胜和特别表达权柄的意思。当时教会也用了这一个图画来表达这个奉献是带着上帝的权柄。所以当时在耶路撒冷教会的一些有比较富有的一些基督徒们，就把很多的金钱都拿来奉献。很多基督徒是把几乎自己所有的财产都拿来奉献了。那亚拿尼亚呢，也是其中一位。那大家都奉献了，这个人是一个非常有钱的人。比如说，有100万美金吧。那他可能只奉献了，比如说50万美金，甚至可能更多一点，75万美金，他自己悄悄留了25万到50万之间，这个数字也有些解经家大概怎么估算，就是留了1/4到2/2这么多，也不是都奉献，也不是没有奉献，他奉献了很多，本来没有问题的。你奉献多少？你说，哎，彼得，我没有奉献全部，我今天的生命，我只甘心乐意奉献这么多，没问题的。每一个基督徒都可以活一个真实的生命吧。但是亚拿尼亚那个时候他就说，我已经把我所有的金钱都奉献了。那这一件事情呢，被有那个洞察力恩赐的彼得就看出来。那个时候圣灵也在彼得的心中做工。呀，然后就对他直接说一句话：“你这欺哄圣灵的人呐、啊，你岂敢如此这般呢？”啊，这是我稍稍讲一个背景啊。那《使徒行传》呢，它除了是讲就福音从耶稣怎么传到教会，怎么传到使徒先知的手里以外呢，它更加重要，《使徒行传》是一个圣灵出场的一卷书，所以整卷书是在讲圣灵行传。所以圣灵这个时候需要他彰显他的存在，彰显他自己的位分，彰显他承载圣子基督耶稣使命。因为整个大的使命，圣父是负责计划这个使命，圣子基督耶稣呢负责执行，圣灵就负责完成。那使徒行传刚好就是要介绍圣灵入场。在约翰福音14章，耶稣就介绍我要差派圣灵来，一个保惠师要来。那什么时候来，大家不知道啊。到使徒行传第二章的时候，圣灵就来了，五旬节就来了。来了以后，他不是单单降在人的头顶上，然后个人说方言，他乃是 除了恩赐以外，他还有恩典和真理，还有圣洁和公义。他要把上帝的属性本性全部都彰显出来。而亚拿尼亚刚好碰上圣灵要彰显他自己大能，彰显上帝的圣洁和公义的秉性的时候，所以亚拿尼亚碰了个正着，刚好他在这个时候在欺哄圣灵。所以多方面的原因，一个教会的原因，一个外地信徒的原因，一个教会本身爱心奉献需要的原因，一个圣灵要出场的原因，一个是教会要当时借着圣灵，借着真理去建立的原因，多方面的原因就发生了亚拿尼亚这件事情。就什么意思呢？你奉献多少其实不是问题，但是呢，上帝是一个真理的神，我们说话也必须诚实，也必须讲真话。呀，你老讲假话，讲得多了，不要说神，连人都不知道你哪句话是真的。你这辈子没有，你没有信誉，你没有信用，你没有信德，你何谈信心呢？因为当你失去了信用、信任和信德的时候，会影响你的信心的本质，你所对上帝的信心也就大打折扣。所以它影响了人和神关系的本质，所以亚拿尼亚他是一个欺哄圣灵的罪，伤害教会的罪，也是羞辱主名的罪，所以罪很大了。再加上那个时候亚拿尼亚最关键的一点，他错了不悔改。如果彼得说他马上说：“主啊，我错了，我说了谎话，我犯了大罪了。”假如他说这个话，那也是有救的，啊，所以我们记住一个原则，不怕错，就怕犯了错，呀，不悔改呀。我牧会快30年了，我遇到这样的人太多了，呀，就是错不怕错，但是错了不悔改，不认错，那就是很可怕。我刚才讲的就是，我曾经在教会里边，代表教会处分过一个弟兄。他本来没有什么太大的了不起的，就是平常在教会开会的时候，常常很傲慢、很狂傲，去辱骂呀、去羞辱啊、去大声的呵斥啊，好像自己代表耶和华，好像自己有很高的权柄。的确，这个教会呢是在他家成立的，他是教会其中一个，就是所谓的 founder 怎么样讲？就是创建人吧。他是其中一个，但是你是创建人，你也不过是一个无用的仆人，做了当做的事，你不应该因为你有这个资格，就在教会里边呀，就是横行霸道，随处羞辱，然后张口就是谩骂，闭口就是狂傲。那这个罪呢，在教会已经很多年，大家都不敢说他。后来我来到这个教会以后呢，我就觉得他这么不对啊，而且他还挑拨。呀，让我呢，去跟那个教会的英文牧师呢，发生一些矛盾，说他在背后支持我。我说你这不对的，我说我们是神的仆人，我们是上帝的子民，不可以分门别类，不可以拉帮结派。我也不可能因为你讲这个话，我就到会上去针对英文牧师，然后因为有你这个大佬在背后支持，我就不买他这个账。我觉得这是不对的。结果他就跟我讲，他说：“你要是不听我的话，我就不发工资给你。”我说：“那我如果这样子，我就不要工资嘛，我要让你看看我的耶和华怎么养活我。”我说：“我岂肯为了五斗米折腰呢？连中国的士大夫都尚且不为五斗米折腰，怎么可能？因为你是教会的曾经的一个领袖，也是现在的一个创办者，所以你就可以在教会里边。”任意的羞辱上帝的仆人，然后任意的挑拨上帝仆人在搞阴谋诡计，我说这是不合乎圣经原则的。本来就是这么一件事，也没有什么了不起。他说一次错了，对不起就完了，也没有什么了不起。但是他死不认罪啊，最后羞辱啊，最后把整个达拉斯的属灵气氛都搅得一团糟。呀，所以最后蛮可惜的，最后他的结局后果也是很可怜的，就是一辈子被神所 就是圣灵抓住他，他一辈子也他不认罪悔改，这个神的灵会一直追讨他的罪，直到他见主面的时候，他仍然还是一个像亚纳尼亚那样的结局，是不会有好结果的。所以鼓励弟兄姐妹呢，不管犯多少罪，多大的罪，认罪悔改就是我们的出路。你一旦不认罪悔改，圣灵就一直会追讨你的罪，直到你还清为止。有一天主回来了，你还是要还这笔账，这笔罪，没办法。所以亚拿尼亚的罪，他就是一，他欺哄圣灵；二，不悔改；三，他到死都不知道怎么回事，死得非常冤枉，死得非常糊涂，死得非常不值得。啊，给我们一个很大的警醒。好，你的问题是什么？我还没听懂你的问题，我只是听到你讲的这个经文和人物。
问题是奉献，那牧师，我就是说，如果您看我们是给教会十一奉献哈，那如果就是十一奉献给奉十一给奉献，它有没有区别？如果是说我们每个月要有一个十一奉献，那还有一个神如果给了我们感动，我们为着宣教士啊，为着事工啊，为着什么一个特殊的感动要去奉献，那这一个就是十一和奉献。它有没有什么区别？或者说，必须先奉献十一，再
OK，
奉献啊？
好的，好的。这个十一奉献怎么来的呀？首先呢，其实你是要看，就是从摩西拿回来的十诫，它里边就有这方面的教导。然后在整个创出立民申摩西五经当中，有非常详细的 deliver，他把这个信息给带出来，是怎么什么个原因？为什么是这样子？上帝的设计是什么？怎么样设计的立位人？立位人不可有财产，啊，也顺便讲一下了，就是为什么我也不太主张传道人有财产，也是这个意思。就传道人的话呢，应该是完全仰望神，由耶和华来供养他，而不要有什么产业啊、财产，也是从这个就是创出立民申旧约这个教导一直延伸到新约，保罗也是没有自己的财产的，呀，彼得也没有，所以我是觉得，如果你既然奉献了，你就不要把你的财产当做你这一生所要追求的东西。但你问的问题不是这个，我是顺便讲一下。那今天在这个世上的传道人，坦率讲，有财产的人不少，而且财产不少的人也不少。我不想去论断某一个人，但是我就提出一个劝勉，提出一个教导了。我就希望传道人临离开世界的时候，你是两手空空的。呀，我跟我两个孩子，我也讲得很清楚，我说我和妈咪不会，我跟师母不会留给你们任何的财产。我说你们18岁以后，你们就我们对你的养育就结束了。以后在我们王家，我们这个牧师的家庭呢，只能是儿女给我们供养、给我们信心的一个爱心的奉献，而没有父母再给儿女钱呀。因为我们的钱是耶和华给我们的，所以我们到最后是所有钱都是奉献给教会，所有的钱都奉献给宣教。我们是不留一分钱在这个世上，你们也不会在我们生命当中得到一分钱的遗产。所以跟儿女们讲得很清楚，他们很小我就跟他们讲，我说我们的钱，是属耶和华的，我们也不会去拿一分钱不是属于耶和华的钱。如果耶和华不供应我们，那我们就饿死，就回天家，也不去留念这个世界。呀，好在你们都被养育成人了，所以对你们没有任何的责任。能听得懂的意思吧？就是牧师传道人的生命是一个不以钱财、不以财产为追求、为皈依呀。那当然一些基本的责任还是需要。像我前不久我是把房子卖了。把我在城市里的房子卖了，然后把我乡村的所有的物业、农场的所有的都，我的 pay off 了，都付清了。那这一块财产呢，我准备奉献给教会。我跟师母也不想拥有什么财产，啊，这个钱就已经跟同工会也已经讲了， 只是看一个什么合适的时机，怎么处理财产以后的处理，这样还有很多法律上的问题没有处理干净，要都调查好了、研究好了，最后就会把这个事情做好。我们最后走也不留下什么钱财了。当然，我也跟儿子提了一个要求了，我说我只要我还活着，我说我跟妈妈就尽量不麻烦你们，不影响你们，你们自己好好在世上去跟随主的脚步。我说我跟师母呢，到我们退休以后，师母由我照顾，她基本上不会缺吃少穿。但是当我离开以后，当我离开这个世界以后，丐帮你等一下啊，小琪你等一下，我看到你举手了，我跟子言这个回答完再说。我说当我离开世界以后，我就跟儿子讲，我说我此生从来不求人，我也没有求过你们孩子。那我现在就跟你们去，跟你儿子吧，女儿吧，求一件事情：爸爸离开世界以后呢，请你们把妈妈接到你们家里边去照顾。我说这是我唯一这一辈子求的，就是唯一的这一件事，把妈妈照顾好，好让我离开世界去到天家，心里边还是安慰。两个孩子当然很乖啦，爸爸你放心，任何时候我们都会照顾妈妈，那我也很放心，我也不需要有太多的忧虑。当然我也会尽量。就在美南浸信会的一些退休基金里边，尽我一些责任，也多少留一点点钱吧，留给师母，让她去了跟孩子过的时候，不至于两手空空，给两个孩子负担也过重。这也是我的呀，可以坦然见光的计划，但是我自己不留一分钱。好，这就是我的心是这样子。那十一奉献呢？子言，你知道吗？对于我们这些从国内出生长大的人来讲，其实蛮困难的。我讲的是我很困难。我刚到教会的时候，叫我奉献十一奉献，我很不习惯，奉什么献呢？真是，我就以为这个教会的钱都是从天上掉馅儿饼掉下来的，不用奉献吧，也就钱就自然就有了。等我慢慢慢慢成熟了，了解原来教会的牧师啊，教会的事工啊，都是弟兄姐妹奉献的。我才开始慢慢慢慢自己奉献。那个时候心里也手也很小气了，赚的钱不少。我跟师母做珠宝生意，但是给教会奉献的都很少，教会给我的支持很多，我就不习惯了，就觉得奉献不是我的习惯，不是我的传统。后来慢慢神就把我们给带上一个十一奉献。好，我就讲十一奉献的生命的经历都不容易。现在我讲十一奉献的原则，按照旧约到新约整个传承下来呢，我就讲一个最具体的建议吧。首先第一个呢，当你收到任何钱，留意我说啊，是任何钱，留到你得到任何钱，你要先把其中的十分之一分别为圣，放在一个地方。你要记住，这个钱可不是你的。这个钱是属于耶和华的，呀，你没有一个，如除非你不是上帝的孩子了，你如果信了上帝，那你就有一个 common sense，一个常识，就是这个钱是属于耶和华的，不是属于你的，呀，你没有什么东西是出生就带来，你死也带不走，所以这是上帝的吩咐，十分之一你想也不要想，来到先把它分别为圣，属耶和华的，这是归教会的，呀，你所在的教会。你就应该把这个钱奉献给教会，这个就是一个基本的常识了。好了，那你不是还有十分之九吗？对不对？十分之一奉献完给教会以后，然后你才去说你有感动，你要有一个爱心奉献呢，你要有一个拆船奉献呢，你要有一个给什么宣教士啊。我认识一些弟兄姐妹，他就是这样子的。除了十一奉献以外，他自己拿出十分之二、十分之三，甚至十分之五，一半的钱他都拿来奉献。我认识这样的一个人，不止一个，好几位是这样的人。他是其中一份呢，另外一个十分之一呢，就是第十分之二的那个钱呢，他专门去给，就是一些在前线，在非洲啊、中国大陆啊。朝鲜呐、啊、伊朗啊，像这样比较福音比较困难的这样的地方的宣教士，我们教会也有这样的奉献的，给一些这样的宣教士了，然后就支持他们在前面宣教的工作。 那也有一些人呢，他支持一些神学院，那也有一些人呢，专门给他心里边有感动的，比如说教会有一些特别贫困的一些家庭，那他也不自己给，自己给容易荣耀跑到他的身上，他就会跟教会商量，就是我有一个心给教会某一些弟兄姐妹的爱心奉献，教会可不可以成立一个爱心奉献呢？哎，教会听了这个建议以后，就成立，我们教会也有爱心奉献，然后就制定一些原则，什么样的人教会可以给的一些支持，那就用这种方式去支持一些特别的一些有困难的人，也是有的，呀，那当然数量也很有限，也不是说非常的丰盛，也不一定，每个教会情况不一样，我们教会也很有限，也不够多了，呀，但是这个渠道是给弟兄姐妹打开的，所以基本上的原则，子言你也大概知道了，就是你奉献的基本上理论上啊，就应该是每个月一次，然后把你这一个月所收到的所有的钱，把它十分之一分别为圣。那有一些人说，哎呀，那我工资可以给你，但是如果说我别的收入，我就不给你，租房子租出去的钱。别人不知道的嘛，悄悄埋起来，这就有一个亚拿尼亚的嫌疑了，你懂我意思吧？他把钱藏起来，他不告诉别人。那你说你不告诉别人，神能不知道吗？对不对？神可能现在不取你的性命，但是你是诸事不顺的，你每件事都不顺利的，那你也不知道什么原因。那我在原来那个教会有一个姐妹，和一个弟兄，他们两个人呢，不同的家庭了。他们总是诸事不顺。那有一次我去他家，我就问，我说你有没有在属灵上有什么不洁净的地方？他说没有啊，我们夫妻关系很好啊。我说那你金钱上呢？他今天我们十一奉献呢 我就多了一句嘴，你们有没有工资以外的收入？哎呦，有，他们在佛罗里达呢买了一个度假屋，每年夏天就租出去给那些游客去住，那也能赚一年赚好几万的八九万的收入，他那个钱呢就没有拿出来奉献，然后呢，按道理那个钱你也应该把它化作每一个月是奉献多少，转到每一个月的奉献十一奉献基金里边来，那他其实很有爱心这个姐妹，她呢就是。除了十一奉献以外，他还奉献给这个那，但是那个钱他就没有算进去。结果他儿子读大学，哈佛收了他，但是呢，最后是因为一个很小的一个纰漏，出了什么差错，哈佛拒绝接受他。后来他最后在他们家搬家了，搬到加州去了。搬到加州去以后呢，然后他以为加州的好的大学也会接受的，后来是个社区大学勉强收了他，然后他那天打了个电话来给我，他牧师，我记得那天晚上探访，你跟我说圣灵是不可欺哄的，欺哄圣灵，上帝实实在在会让你经历这种欺哄圣灵的代价，你反正就是诸多的事情都不顺利，信不信由你，这些事情留下来。你在神面前不忠心，你在神面前欺哄圣灵，神就有办法对付你。啊，你这还是很爱你，他才是这样子。那如果不爱你的话呢，懒得理你了，撒旦都不理你了，那更可怜，懂我意思吧？所以神是不可轻慢的。我们每个人，我们的时间、我们的金钱、我们的恩赐，都要对主尽忠心的，都在十一奉献。时间奉献、恩赐奉献的原则里面是一样的字眼，呀，我不知道讲得清不清楚啊，清楚了吧？
谢谢牧师，很清楚，谢谢。
好，丐帮你说吧，丐帮，还是小七要说？你要说，那你说吧。你说你有什么问题？
我想问你一个问题，
说。
我什么时候才能受洗呀？
你今年多大了？
7岁，很快就要8岁了。
OK， 你信耶稣吗？
信。
嗯，你信耶稣是谁呀？
上帝。
耶稣是上帝，还有呢？
三位一体的一个神。
嗯，三位一体的神，还有呢？他跟我们什么关系啊？他是我们的什么？
他是我们的神，只有一个人，只有三个人，一个是圣灵、上帝和耶稣。
好，小七，我跟你讲一下啊，说明你呢对上帝的认识还不太完整。你讲的很好，上帝耶稣是神，他是三位一体中的第二位圣子，对的。但是你没有讲清楚，他是我们的救主，他道成肉身，舍命十架，为我们舍命的十字架上，为我们从复活，对不对？那你没有讲清楚，他是我们的救主，他跟你是个人什么关系啊？你跟他有没有个人关系啊？你每天有没有灵修祷告啊？你爱他吗？他爱你吗？你清楚吗？下一次我再问你。
他爱我，因为我周五的时候牙疼，我晚上祷告的时候牙就多天我牙都不疼了。
牙就不疼了。那如果说你祷告以后牙齿还继续疼呢？你还爱他吗？他不听你祷告，你牙齿继续疼，你还爱他吗？
还爱呀，因为不是直接祷告一下牙就会不疼了。
牙齿疼，你还爱他吗？他不听你的祷告，他你祷告他不听，你牙齿还继续疼，你还爱他吗？
当然了。
为什么呀？他都不听你祷告。他都不理。
因为祷告一次不是不是直接会实现愿望的，要祷告很多次才行。
他祷告你祷告十次他也不听，你还爱他吗？
当然，因为他才是一个真神。
哦，他才是真神。好，这个回答的非常好呀，小七，我很欣赏你对主的爱和追求，但是显然呢，你对真理还有一个全面的认识。我给你一个骨架子，让爸爸再教你好不好？我们的耶稣基督呢，他是一个完全的神，也是一个完全的人，他的神人二性你要认识，知道吧？他是三位一体真神的第二位，他是圣子，这个你也已经很清楚了。第三呢，你要知道，耶稣基督他是我们的救主，他为了救我们的缘故，为我们舍命在十字架上，所以他为我死，我就要为他而活，对吧？所以他是我们的主，他是我们的救主，他是创造者，他是拯救者，他是审判者，呀，这些观念是对你来讲稍稍硬了一点，7岁8岁很不容易了。但是我准备下一次再问你，我把这个问题提出来，让你爸爸再教一教你。下一次的时候呢，你要当众回答我，我再决定你是不是能够马上受洗，好不好？可以吗？好的，谢谢你。好，下一个。
耶稣是一个神和一个神和一个人类，因为他是一个人类生出来的，而且他在底下帮助了很多很多人。第一个，他做的一个
好
一个
好，我们下你下一次准备好一点，让爸爸帮你准备好一点，准备有条理一点，你来做一个介绍。今天就讲到这儿好不好？你还有问题吗？那你说，你请说，你说还有什么问题？你说。你不是在意太多没有了啊，那下一次讲啊，谢谢你，小七你很乖，一直喜欢你啊。好的，我们下一次讲啊，乖宝宝。好的，那下一位，还有吗？有没有？ 请出来说呀。好，
是我问个问题吧。
以真说。
我昨天跟教会一些弟兄他们在讨论一件事情，就是有一个弟兄发了一篇文章吧，可能是一种课程，里面用的用上帝的这个词，他用的是上主，他们就觉得很感冒。那问我说我觉得看文章的内容更原始的这个称呼可能不是最重要的那个关键点。
牧师，你把那个谁的麦克关了 ？Carol，
关了。
那有一个弟兄他就好像特别冒犯，他觉得这上主两个字对他来说太刺眼了。就问我说我没有觉得有什么问题，我对天主教也不太了解，但是我觉得先辈们的早期教父的有一些好的传统，我觉得我们还是要学的，因为我们可能接触的很少，所以我看中的是文章的内容，对称呼没有太感冒，但是他就没有办法被说服，所以我想关于这方面牧师有什么建议或者教导，让我们可以在这方面有正确的认识。
这个上主其实就是个翻译的问题了，没有什么太大的问题。上主就是上面的主嘛，天上的主嘛，至高的主嘛，这个没有什么太大的问题。不要拘泥这种小节了，没有必要。当然尊重他的感受。你比如说我们华人嘛，比较多的是用和合本译本，比较习惯，100多年了，大家都习惯了。突然间用一个现代中文译本，大家都很不习惯。吕正中译本大家也不习惯。很多很多个译本，其实在我看来都是各有千秋，都是各有所长。没有一个绝对真理的一个标准，而且真正人的原文是希腊文、希伯来文，那中文说心里话其实都有很多的不准确，翻译起来都有一些不完善的地方。所以上主也好，上帝也好，神也好，主也好，就讲的就是同一个意思。那也有一些人你比如说我们在有一个非常熟悉的一个异端叫做耶和华见证人，那他们也是在这个问题上会出问题啊。他们的状况就是说为什么这些人翻译把耶和华的名字给去掉了呢？把耶和华的名字改成主，改成 Lord, Lord， 那他就觉得这个不符合圣经。圣经中耶和华是有它独特的含义的，那你说他讲的有没有道理呢？也是有道理的，但是你说他讲的是不是绝对的？又不绝对，因为在圣经中的这个版本啊，我指的是就是根源批判学，摩西所引用的资料呢，有三大资源，一个其中耶和华是其中一个版本，一个资源。那还有阿东奈呢，对不对？阿东奈又是一个，或者伊勒，就很多这种不同的，他在埃及的图书馆查资料的时候呢，查出很多不同的这样的资源。他撰写这个，就是摩西的律法妥拉，就创出立民生的时候呢，他有便利的条件，在埃及的法老的图书馆查了大量的资料，所以从他写作来看呢，看得出来他当时把中东所有的关于上帝的启示的资料都有参考。但这个一讲可能在这里不方便讲了，因为太多比较专业的一些东西，你讲的希伯来文的这些智慧啊，跟大家讲可能大家听不懂，也没有意思。那我讲的意思就是， 在整本圣经里边关于耶上帝的名字如果没算错的话大概有十四五个，就是对上帝的称呼啊，十四五个名字。那从根源批判学来讲有三大来源，那上主也是我们中文中国 文字在翻译的时候其中一个翻译而已，天主教用的比较多，也不完全，基督教也有用，早期的基督教其实也都有用，也不是 完全没有用，特别在一百年前吧，一百多年前，二零年以前吧，一九二零年以前，其实蛮多用上主那个时候。中国的福音传过来的时候，其实也是一个蛮多的，怎么讲，跌跌撞撞啊，然后碰碰撞撞，包括我们的和合本本身，它就是一个东拼西凑的一个版本，把它凑起来。为什么要和合本呢？各大宗派，美国、欧洲，包括伊朗，包括印度，这些学者都来了。来了以后呢，然后每个人都在中国开有不同的教会，都有不同的背景，但是要翻译一本中国人可以读的圣经，怎么翻译呢？那大多数都还是老外做的，老外的那些中文汉学家很了不起的，有个别几张书是中国人做的呀，所以，那这个要讲不完美就太多不完美了。但是神就用啊，神就用，就在我们这个不完全当中就造就了很多他自己完美的事工。那每一个我们在神的面前都是不完美的。上主这个词和上帝有什么区别呢？我也不觉得有什么太大的区别。但是呢，就是说如果大家在一个环境里边，大家如果说是可以是用上帝，那就用上帝吧。为了合一大家就合一嘛，也不要没有必要争。如果在我的教会有人这么样争，那我就会劝他，我说能不能为了大家的缘故大家都用上帝，你能不能暂时忍耐一下不要用上主啊，我会劝他，我的上主也没有错，但是你能不能为了教会的合一的益处舍弃你用上主的权利，跟大家一起用上帝可不可以啊？我说你这个权利你回到家里边好好用，一家人关起门来好好上主长上主短都没问题，好像讲方言一样都可以的呀，那何必要非要坚持自己非要用上主呢？反过来讲，如果有一群小组的人大家都在用上主，你突然间跑人当中去，哎，你这不对啊，应该用上帝啊，我用上帝才对，你们用上主不对，也没有这个必要。你反过来我也会问他，你能不能为了这一群说上主的弟兄姐妹稍稍放下你的权利，好让他们也有一个存活之地，可否？也让人活嘛，不要凡事留一线，日后好相见嘛，回到天家还得见。说上主的人和说上帝的人，可能有一天你都在上帝的面前，在永生的国度还是家人还是亲人，何必呢？要坚持的真理不在这里，要坚持的真理是对耶稣的看法，对三位一体的真理的看法，对圣灵的看法，对不对？对 这些的救恩的看法，得救的看法， 这些很重要。你一个称呼不那么太重要，就但是我觉得对这种称呼唯一我们要 concern 要考虑的就是教会的合一呀，大家能不能够放下自己的权柄？我觉得每个人都有一个权柄，要称呼上帝是什么？你在上帝面前感动，你一定会被我尊重的。但是我被你尊重的同，你被我尊重的同时，我也会请求你尊重教会此时此刻的合一，比你的感受要重要一些吧？好不好？我就大概讲这几个原则吧。
好的，明白了，谢谢牧师。好的，
好，还有没有哪一位想提问分享？有没有呢？敏敏
啊，牧师啊，
敏敏，
我就是上次您说那个 天路的那本书我查了一下，在国内好像买不到，哎，有一些其他的途径吗？
天路里头买不到什么 ？OK。
对，在国内的途径买不到，就是一般的，就是网上啊，这些出版社，嗯。
帮你想想办法吧，呀，我到时候把可以买到的渠道我发给你，你跟他联系，好不好？
好好好。
呀，我
这
边、
这个、可以听啊，不用看呢、啊
哦。OK。你整理你把这个发出来放在群里边，让那个明明、
啊、我上次发过一次，就是特别老人家听非常好的。
你再发一次。
那个群被封了，发不上。
你放在门讯群，你放在门讯群可以，好不好？你放在门讯群，明明你到门讯群去讲，好不好？
去取吧，去哪去？
哦，好的，
是一个公众号里面的，可以听，老人家特别好的，听就行了。
叶丽，你出来说吧。听父亲讲，好像想问的问题大概是关于圣父、圣子、圣灵的认识的问题，以及人的灵和魂的问题。叶丽，你出来出来说话。你什么问题？你说。
牧师，早晨听父亲讲，想问这些问题，然后他也是酝酿了好几天，我不知道他现在没有打开视频，您能听到我声音吗？您能听到我声音吗？
你问我还是问你父亲？
我问您。
牧师，我问一下你。牧师，我问一下，我今天煎了那个馍馍，用灰面煎的那个可以吗？然后现在我出来买葡萄，高传道说那个葡萄酒不行，这边好像没有葡萄，怎么办？
葡萄汁儿啊，葡萄不是葡萄酒，是葡萄汁。葡萄汁啊，
买葡萄汁是不是？
对，葡萄汁不是葡萄酒。
然后怎么做？
就放那个小杯子里边，喝一点点就好
了。哦，好的好的，那我买点葡萄哈，不是葡萄酒啊。
不是葡萄酒，也不是葡萄，是葡萄汁，可以买得到的，超市都有的。
哦，好的，那我用那个灰面煎的馍馍也可以哈。
只要不发酵就可以啊。
它没有发酵。
OK，
直接过了弄的。
好的。
哦，好的，好的，感谢主。嗯，好，谢谢。
好的，现在那个叶丽姐妹在问问题，你先不要问好吗？谢谢你啊，丫丫。嗯，小丫，你先不说话啊，让叶丽姐妹问。好，叶丽，你说。
谢谢牧师。因为我父亲，我看他没有开开，他有可能不太会操作，他一直想请教就牧师一个很简单的问题，就是。关于三位一体的问题，圣父、圣灵、圣子，他有点搞不太明白他们，然后跟人的这个灵和魂。
好的，
这是您以前
讲
过。哎，谢谢，他正好在。哎，爸爸在，谢谢您。
哦，真的，他是哪一位啊？我看不到他，他是哪一位
？D N 开头的 D N， 好像是他。
D N， 我看一看啊。
对，有那中间有个 note 那个。
哦，那个 definitely not a virus 啊，不是一个。
对对，他用一个苹果手机上，对，他
不是一个病毒，
他不太会打开。
好，没关系。
哎，好，谢谢您。
那我来解释一下。
哎，
首先呢，在圣经里面没有出现过三位一体的四个字儿，这个字儿呢是人们在根据圣经的启示。总结出来的一个字，啊，三位一体。那怎么总结出来的呢？从创世纪到启示录，有太多的这样的痕迹。你比如说，在创世的时候，上帝怎么说呢？因为我们知道上帝是一个独一真神嘛。但是在那创世纪一章二十六节，他说：“我们就按照我们的形象造男造人，乃是造男造女。”这里用一个复数。复数，这个复数就不是单数，它是一个众数。就他说，我们就按照我们的形象造人，乃是造男造女。那大家很奇怪了，哎，你上帝不是独一真神吗？怎么会我们的形象呢？所以这里创世纪的时候呢，就流露出这种痕迹来。然后像亚伯拉罕启示的时候呢，圣经记载也是神的使者有两位。他不是一位，两位，也是表达上帝是众数，圣灵你看不见嘛， 圣父圣子圣灵，灵是神是个灵，对不对？所以拜他的当用心灵和诚实。那么等到新约的时候呢，等到新约的时候，马太福音讲耶稣在接受敬礼的时候呢，圣经就记载了一幅图画。他怎么说呢？他说当耶稣敬礼的时候，天上有声音说，这是我的爱子，我所悦纳的。然后呢，这个时候呢，圣灵降临在耶稣的身上，如同鸽子一般。所以这里看见圣父，耶稣是圣子圣灵，圣父圣子圣灵，这个图画是很清楚的。然后直到保罗书信，普通书信后面的祝福语出现了大量的，愿圣父圣子圣灵与你们同在。所以这个启示已经越来越清楚了呀。然后到达启示录的时候，这个圣父圣子圣灵这种称呼啊，和整个凸显出来的形象也是越来越清晰可见。好，这是圣经当中我们所显而易见的，有圣父有圣子有圣灵。那怎么看待这个问题呢？呀，那圣经里面有一些启示，当时在我们现在称之为是天主教了，那其实也是我们整个教会历史的一部分。那也根据这些问题召开了不同的大公会议。我们基督教呢比较接受前面的七次大公会议，以后第八次第十来次我们都不太接受呀，那变成比较纯粹的天主教的内容，不过也是有参考价值的。那这么多次大公会议呢，其实有一些是值得我们去学习，值得我们去参考。他们虽然不是代表真理，他们人的传统好像也没有什么太高的什么权柄，但是他却留下一个圣灵影响教会的一个痕迹在那里，以至于我们不可能不面对。因为这七次大公会议呢，解决了我们几个重大的问题。首先第一个，325年这君士坦丁就举办了一个尼西亚大会，他就解决了什么问题呢？到底圣经哪些书卷是正典呢？皇帝信了主，发现你们这帮小罗罗们呀，一个两个都说是信上帝，但是圣经到底哪一些是正典都搞不清楚。他就把所有的专家，全世界所有的专家，罗马帝国能见到的所有的神父啦、老师啦、拉比的这些全部叫来，叫来以后，你们说哪一些是圣经的正典，然后这些人就留下来祷告祈求，最后做研究，最后就决定了这是66卷书为上帝的圣经中的内容。所以圣经无误论是逐步逐步圣灵带领整个教会历史界的不同的大公会议产生决定的，否则就没有我们今天这一卷这一本圣经了。那除了这个问题以外呢，那三位一体也是其中一个重要的决定的东西。大家就要决定圣父跟圣子是什么关系啊？圣父是不是圣子呢？圣父圣子是不是圣灵呢？他们之间的关系谁大谁小呢？有没有大小问题呢？是受造的关系呢，还是生出的关系呢？到底是什么关系呢？大家就要一起去研究了，祷告了，祈求了，查考了，求问了，哎，也在这些大公会议上做了一个决定啊。那有空你们可以上网去查，就是七次基督教所认可的大公会议，这里边就把三位体的这个真理的做了一个很清楚的描述。好了，直到公元500年左右的时候呢，有一位神学家，我们大家都认可的神学家，叫做奥古斯丁，他就说我们可能对三位一体的认识啊，仍然还有一些模糊，因为圣经的启示本身就不太清楚，不是太明确，可能有一天回到天家去，我们会比今天要清楚多很多，很清楚地看到圣父圣子圣灵他们坐在哪里，怎么说话，怎么工作，我们会much more yeah, clear than now， 肯定比今天的我们要清楚很多，也不可能完全的清楚， 我们跟神毕竟有一个有限和无限的区别，所以也是仍然有个距离的，但是会比今天清楚很多。所以三位一体真神的这个真理呢，也是在这个渐进启示当中，圣灵与教会的同工当中向人启示过来呀。那这个启示呢，是有丰富的圣经依据记载在圣经。当然今天就有很多人叫这个真儿，就觉得三位一体这个真理这个词儿呢没有记载的圣经，所以我们今天也不应该去强调三位一体。那不是马丁路德，是奥古斯丁就说了，我们可以对三位一体的这个真理呢有一些不是那么太十分的了解和清楚，这是允许。但是如果我们否定三位一体教义、三位一体真理的话呢，那我们连救恩也就一起否定了，我们连救恩也没了。所以这是一个很严厉的警告了。那今天有一些人他强调他只讲圣经不讲神学不看教会历史，只讲圣经不讲就是教会历史大家所研究的这个结果，说这个我是觉得这个就有一些偏颇了。就是当然你讲的是对的啊，你说圣经是对的，神学是不对的，你好像有很强的道理，但是你有能力讲圣经吗？然后他就告诉我说，我是经过两年半的研经，然后我得出这个结论。我说你两年半的结经，我说我们是2000年的研经的弟兄姐妹，整个教会一直在研究圣经，持守了一个三一真理的教义。那你研究圣经两年半，你是真理，那教会2000多年来研究默想跟随体贴贴近圣经，那所得出来的结论就不是真理吗？你是谁呀？ 就也有一些比较，他可能处在一个比较狂傲的位置，但他自己不知道了。有一些还是我的很好的朋友，那他在处理这些问题的时候呢，他处在一个自己不知道的光景当中，所以我心里边也是很同情他，也很爱他，我尽量不跟他发生争执，那尽量用温柔的方法去跟他讲。所以呢，叶丽和叶丽的爸爸，那你这个问题的问的就非常好，你就记住呢，如果这件事你不是很清楚，你就记住牧师今天跟你讲下面这一番话，用教义神学的方法去认识三一论就好。什么话呢？你记住我下面的话，你可以牢牢记住，夜里可以做一个笔记啊。你就记住，圣父是神，圣子是神，圣灵是神，他们是一神。啊，你这几句话记下来的话呢，你就不怕异端怎么侵扰你，也不怕别人怎么干扰你。啊，你不用三位一体真神这个词儿，我也不介意，但是这几句话你不可丢。圣父是不是神呢？圣是神吧。圣子是不是神呢？你不能否定吧。耶稣是神吧。圣灵是不是神呢？是神。然后他们是一神。如果你这个接纳，你不叫三位一体，叫三元一体啊，三大一体啊，三灵一体啊，三什么都好，三神一体啊，不能三神，这是一神，只能是一神。他是一神，但却有三个位格。因为位格这个字呢，三位一体这个位格这个字中文没有，所以中国人对这个词不了解的是情有可原的，这 文化上其实不容易去拿捏，也是个翻译的问题，不容易掌握的。你如果是读希腊文会清楚一点，你读希伯来文也比较明了一点，甚至你读德文也好一点，英文也比中文好一点，起码它有一个 personality 是比较容易理解的。中文就找不到这个字儿，你说是位格，中文去哪里找位格这个字儿呢？从古至今都找不到这个字儿，所以中国人对位格这个字儿是不了解。一讲位格就讲到性格去了，英文一翻译 personality。你讲的性格去了，这不准确。所以中文是我们自己这个语言，我们的文化的有限性，所以中国人了解 三位一体这个词儿有困难是太正常，所以有人对这个词有困难的，你千万不要那么急的给他下一个异端的结论。他有文化上的差异，我想神以后也会原谅他，也会赦免他，也会接纳他。我是这么想，因为我们这个文化那个天生不足，本身我们就有一个有限的这种认知摆在这里。所以鼓励大家呢，如果你要认真学习三位一体呢，你可能只是要略略读读原文，略略读读外文。当你有一个就是外文的文化的体系和这个了解的时候呢，你会好很多。曹杰你读法文也会有一些了解吧，曹杰在不在？在啊。你用法文去读这个三位一体，如果你读进去的话，有些我指的是一些神学著作，法文的这个了解也很丰富，法文的词儿关于三位一体也非常 rich， 非常丰富，但中文稍稍弱一点。好，这个我讲完三位一体了，讲讲灵和魂吧。在创世纪讲灵和魂的时候呢，他大概是这么描述，他怎么造人的呢？全部在造人这个过程当中就完成了。耶和华呢，用尘土造人，用泥捏了个人形之后呢，然后他就往人的鼻孔吹了一口气，然后这个人就成了一个有灵的活人。这个按照中文的翻译是这样子，那吹了一口气成了一个有灵的活人，这个灵呢其实是包含了魂，有灵魂的活人，有灵且有魂的活人。但是灵魂在圣经当中其实从来没有被分开详细的进行一个 definition， 进行一个定义上的一个说明，其实没有的。其实圣经对灵魂的描述呢，一直处在一个灵与魂放在一起去描述，并没有太多的详细的讲解到底什么是灵，到底什么是魂。当然我们以后有了希腊文的逻辑学了，有了哲学观念，我们比较容易借这个工具可以分得清楚。那灵吧，当然就是从神那里来的，与神相遇的，与神相交的那部分了。魂是比较表达我们的意志啦，我们的情感啦，我们做决定的那个能力的，那魂比较多的讲这一部分。但是圣经并没有在这里进行一个概念式的像希腊文希腊逻辑哲学这么详细的分，这个是以后神学家去讲的话，圣经并没有这么去讲。所以当你去描述灵魂的时候呢，你知道人是有灵魂的，这个是第一个观念很清楚的。那灵和魂的观念呢，圣经也没有讲的太那么的详细，所以我们也接纳我们自己有一部分不清楚，不了解，不太明白，这是可以接纳的。就是不要把自己就是假设成我们什么都知道，就留下一部分我们自己不太清楚嘛，多好，对不对？所以我觉得叶丽的爸爸，我就跟你讲这么多吧，希望对你有一些帮助，好不好？你要愿意的出来说一句话，那我也很开心，不说话也没有关系，叶丽代替吧，好不好？
谢谢您，牧师。
好的，
谢谢牧师。
哎，听到你的声音很安慰，很开心。很开心听到你的声音。
王牧师，我是第一次参加你们这个活动，
感谢主。
知道王牧师，你这个你的讲解特别理性，而且你知识特别渊博。
没有，不敢。也是慢慢学习，总是学不够。
因为我对圣经理解太肤浅，有些概念根本就自己说服不了自己。你牧师这一脚，我就加深理解了。
好，有问题。
今后我要争取多参加你们这个聚会吧。
好，您随时随地来，欢迎你啊！你什么时候来都欢迎。你的女儿叶丽是一个非常优秀的孩子，在我们当中有美好的服侍。我们非常欣赏她的服侍。
是她推荐的，她一直推荐，就是你要听牧师。我现在在纽约了，我是跟着老二， 叶宁在一起了、
哦、这样子。你现在纽约跟叶宁 在一起是不是？
是是是。
OK， 那、嗯、那我们离得不远，还是有机会三个钟头的飞机就飞到，有空来达拉斯看我，我有空去纽约、
啊、好的好的好的好的、
yeah.
我以后都争取多参加你们这个聚会。
好的好的，
受益匪浅，
感谢主，欢迎你啊！
谢谢谢谢谢谢，
祝福你、嗯。
今天本来是我要提问的，后来我呀，嗯、我把这些问题啊，圣父、圣子、圣灵，就是这个，自由运由这个我的概念，自己理解不了。后来我好像叶宁说，叶宁给我解释了，看来我是小儿科，理解的太浅了、
嗯。不会，这个你提的问题都很重要。我你既然讲到自由拥有，我就再给你讲一下自由拥有这个词是中文的词，但中文这个词的翻译的最好，我觉得这么多个词就是自由拥有这个词翻的最好。那英文呢就是 I am who I am， 我就是我是，因为英文的一般现在时呢就是表达一个永恒的真理，一个一般普遍的普世的永恒的真理。所以当他回答他，其实他讲的是希伯来文、希伯来文讲的时候用英文翻译，英文翻译也很好，他就是我是两个字，很简单的我就是。那中文怎么翻译呢？如果中文直译的话就是我是，那摩西问你是谁啊，那上帝就回答我是，那中文就听不懂了，如果直译都听不懂了。所以中文用了他自己的道，其实这个文化属于道家文化、啊、中国的就是本土文化当中道家文化在翻译圣经当中也起了举足轻重的作用。他自己就有，他永远就有，那这个就表达 上帝的名字，上帝的本性，上帝的属性，这个翻译的相当优秀的、啊、中文我要讲一句也不是一无是处的，也有一些翻得非常好，像这一个词我在其他的语言里边都没有像中文这个词翻译的那么 精炼、啊、你想想吧，他自己就有，他不需要跟外部有任何的关系，他永远就有，他不受时空的限制，时空也是他所创造的，我们今天有时间有空间上帝创造的，他在时空以外，他也可以进入到时空里边，他是无所不能无所不知无所不在，这就是他、自由拥有。
我是牧师，我是原来也这么理解的，就是因为人间的这个来理解这个，就是万事都有缘，那么生是怎么、从哪来的，是什么也理解不了。
嗯、
是这个，那就是说因为我们人间的三位啊就是解释不通、嗯，那只能以后可能到了这个上天以后，那个你也可能就理解了，是不是这个样、
你不用上天你现在就可以理解一个什么概念呢？因为你要先把你自己所处的时间空间这个盒子先把它突破它，你懂我的意思吧？就是什么意思呢？就是我们今天思考问题总会想一个，哎，从哪来的，到哪去啊，我们为什么在这里啊，人从哪里来到哪里去，为啥，为何活在这个世上，这个是我们思考的问题，我们的一个时间的区间嘛，一个时间的盒子局限了我们思考的问题，我们思考问题 总会思考一个从哪里来，从什么时候开始。所以圣经也是体恤我们的软弱，说起初神创造天地，也是根据人可以读得懂的语言，如果用上帝的语言讲我们听不懂的。耶稣在对尼哥底母说，风从哪里来到哪里去，你听得懂吗？他说我跟你讲地上的事你都不懂，我跟你讲天上的事你能懂吗？人听不懂神的话的，除非是神向我们启示，用我们人听得懂的话来告诉我们。所以看到我们人其实认识神认识无限的能力是很有限的呀，这个慢慢来吧，好不好，就不急、
啊、好的好的，
讲不完的、
是的是的，以后有时间再请教、
对，以后再问，来来日方长。
谢谢谢谢谢谢，
感谢主啊，
感谢。
这个杨帆问了一个问题，就是我想问一个关于罪的问题，为何有的人被判了死刑仍然不认为自己有罪呢？知罪最大的障碍是什么？好，非常好。杨帆，你要知道罪呢是分为罪性罪行这两个最基本的观念。那我们讲罪性的时候是讲的罪的一个 definition， 讲的罪的一个概念。罪这个字在希腊文的时候呢，它就是一个 hamatis， hamatia， 动词是 hamatis， 名词是 hamatia。 什么意思呢？它就指的当奥林匹克运动员射箭的时候，那个箭射偏了，所以两旁人就会说 hamatia hamatia 或者 hamatis hamatis， 叫叫什么呢？射偏了，射偏了，射偏了。就当你没有达到神给我们设定的人生目标的时候，我们就如羊走迷，个人偏行己路，犯罪了，知道吧？这个犯罪的罪性，最早的这个所谓的原罪，最早的就是上帝说，那园中树上的果子你不可吃，因为你吃的日子必定死，讲的就是这个罪性啊，你一吃你就死了啊。所以那亚当夏娃就吃了，他没有达到神的这个目标嘛，画的那个 target 那个箭没射中嘛，偏离了神的旨意嘛，所以人就犯罪了。好，当人有了罪性以后，他就会有罪行。那圣经怎么描述呢？亚当夏娃的第一对孩子该隐跟亚伯，对不对？他因为亚伯的祭物蒙上帝的悦纳，该隐没蒙悦纳，他就嫉妒纷争仇恨，最后把弟弟给杀了。杀了以后呢，那耶和华就是追讨他的罪啊，这个我们就不详细讲了。好，你就看这里，请问他是犯了罪以后成为罪人呢，还是因为他就是个罪人所以他会犯罪？那这里讲的罪性和罪人 罪行的问题。他因为亚当夏娃犯罪以后呢，罪就临到世界，以致众人都犯了罪，他的孩子也犯了罪，在亚当夏娃里面犯了罪，他从生命的基因里边遗传了这个罪的基因，他生下来他就是个罪人，所以他会犯罪。你问问你自己嘛，问我们自己嘛，我们都是这样的人呢、啊、我们因为犯罪，对不对？我们因为亚当夏娃犯罪，我们就是个罪人，我们又因为是个罪人所以会犯罪，这是罪性和罪行的关系。那你被判了死刑，你不认为有罪，那你只不过是因为你不认识神嘛，你不了解你自己就是个罪人嘛，对不对？那你被判了死刑，其实你只是你的罪行而已，这个世界这个国家这个法律不能容你，那要给你判刑啊，有些是死刑啊。那你的认知和你的犯罪可以不一致的，对不对？我杀了人，我觉得他该杀呀，我不认为我错呀，那你又从何讲理呢？所以这里边就第二个问题了，就是你是一个罪人，你有了罪行，但是你却不接纳，你却不承认，你就不顺服，你就不谦卑，你就不知道，那这个可以是没有关系的，不是必然有关系的。犯了罪未必知罪，知罪也未必悔罪，对不对？你知道自己犯了罪，你也可以硬着景象不悔改啊。今天讲的也是这个意思啊，对不对？好了，就到这里吧。方舟阿姨都打瞌睡了，呵呵。好。也快十一点了，10:42了。那我们今天就讲到这里吧，太晚了。因为我现在今天在方舟阿姨家里，高升到家里，那黎明也下了，所以大家时间可能也都到了，太长了。那个 Remy 红米，你举手，你出来啊，露个脸啊。
好，牧师好，我就是想问一下牧师，咱们的这个机会的时间都是什么呀？能再说一下吗？
好，
我头一次参加，不太知道。
好，早上你在国内吧，在大陆是吧？
对对对对。
大陆的话呢，早上礼拜天的早上就是8点钟， 你们的十点钟是吧？
十点。
我们这里是晚上八点，你那是早上十点，这是第一堂崇拜。那第二堂崇拜呢？我们这里的礼拜天的早上八点半，那就是你们的十点半，你们的晚上十点半是第二堂崇拜。所以我们主要是雇两个大的。
晚上十点半
是第二堂，早上十点是第一堂，然后十二
堂
是主要是照顾欧洲和亚洲和美国的时区啊。丐帮和曹杰把时间都给写到留言板上，然后 Remy 你可以看一看好不好，看一看你就可以 download 下来，看到了吗？
我正在找，因为这有孩子，所以我都没听着。
在留言板上你看到了吗？
看着了看着了。
那你赶紧把这 copy 下来了好不好？
好的好的好的。
看
到了，
拍个照片呢，或者把它 copy 下来，好不好？
好，谢谢牧师。
好的。
就只有周日吗？平时咱们没有是吧？
平时我们有祷告会和门训。
周三晚上是祷告会，周六晚上是门训。
对啊，然后礼拜二、礼拜三我们还有一堂门训，两堂门训。
都是晚上是吗？
门训是你那边早上礼拜三早上。
对。周日是早上十点，就今天是早上，然后呢周三是晚上十点，周六是晚上十点。
好的好的。
打连拍什么？
打我的微信McKinney，然后下面一条线16
大写的 M 吗？
小写
小
写。小
写吗？
等一下那注音符号了，改一下。
红米，我把那个高传道的微信发在留言板上，然后你跟他联系一下。
好的，好的。
有个下行线。
下一条线。
下一条线。
16151615。
好的，我发给你。这个是高传道的那个
微信，
你可以跟他联系，所有资料他会给你的，好不好？
好的，好的，谢谢，谢谢。
谢
谢，谢谢牧师。
可以啊，你的问题我们电话联系了，这晚了，方壮也打瞌睡了，不讲了，可以，好不好？明天讲吧。
好的，好的，牧师，我们先休息吧。
就是、我们这里晚了，方壮也这里在他家里也不方便，好不好？对不起了啊，多原谅啊。好的，那我们今天就到这里吧。那丐帮出来带我们做一个结束祷告，丐帮。
好，哈利路亚，我们的天父，感谢主，赞美主，谢谢神你的恩典带领我们北京时间整个上午的平安的聚会在这个圣餐礼拜的主日，我们向你献上感恩，并不是我们有多好，乃是神你的恩典，你眷顾我们，你怜悯我们，你洁净了我们，让我们再次与你联合，让我们再次力上加力，恩上加恩，让我们再次朝着主的标杆直跑，敢于为主去打仗，敢于传福音，在这个末了的时代成为神重用的器皿。再次祝福我们王牧师他的晚上的睡眠卸去他一天的疲倦，除去他一天的重担，在主里安然入睡。主啊，也求你祝福我们的高传道，谢谢你他为我们教会呕心沥血付出很多，感谢主，赞美主，祝福在线的每一个弟兄姊妹，无论我们在哪里，你与我们同在，奉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求，阿们。
好的，谢谢上帝祝福我们每一位呀，求神与我们同在。好，再见了。
再见牧师，再见弟兄姊妹，
耶稣爱你们，牧师也爱你们呀，拜拜了，
拜拜
拜
拜拜拜拜拜拜，好，下了啊。